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雪梨新冠病毒检测率下跌，当局仍然未落实新年除夕倒数活动的限制措施。全球多个国家报告在国内发现在英国首次检测到的变种新冠病毒。香港传媒报道，有30名身在海外的香港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警方通缉。各位早晨，我是瑞章，今日是12月28日星期一，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新州政府即将在今日又或者在听日星期二公布除夕夜倒数活动的限制措施。新州州长贝里珍尼安表示，相关限制的程度将会取决于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人数。
Those high testing rates will give us confidence.
贝里珍尼安说，检测率高将会为当局带来更大的信心，在除夕当日开始进一步放宽限制，特别是雪梨北部海滩南部的地区，政府正是非常密切注视这个的区域。目前北部海滩的居家指令经已重新实施，而大雪梨地区住所亦都只可以容纳10人的聚会。雪梨地区的检测率在圣诞前出现飙升，但是目前经已逐渐回落。与此同时，新州卫生厅再更新新冠病毒确诊患者曾经前往的场所清单。任何人在12月任何时间曾经前往过 Barrows 的 Barrows Hotel 餐厅，并且出现染病症状，应该接受病毒检测。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医生表示，追踪未被发现的染病个案将有助寻找神秘个案和确诊个案的联系。
We'll also be asking that people who have been in isolation, particularly at those venues.
钱特医生话，当局亦都呼吁任何曾经前往有关场所，又或者屋企人系属于密切接触者，因而进行自我检疫嘅人士，喺隔离期结束嘅时候，即系14日之后，再进行病毒检测。佢话咁样做就能够令到当局放心，系未有遗漏一啲喺社区可能存在又未被发现嘅个案。另外，雪梨西区 Casula 就再。再有4个场所被列入有关清单，包括 Casula Mall 购物中心和一间的药房。雪梨东部地区在周末期间有大批民众聚集庆祝圣诞节，触发当局担忧再次爆发群组感染。警方在拆礼物日夜晚在 North Bond 大区发现有派对违反限聚令，对九男两女违规的年轻人发出罚款单。该11人违反大雪梨地区每户室内只能够有10名访客的限制，各人被罚款1000元。至少有40人参加了派对，警员在夜晚11点之后抵达的时候，大多数人就立即逃走。本身属于北部海滩居民的新州规划及公共空间厅长史铎克斯向9号台表示，民众违反公共卫生指令令人失望。
It was shocking and it was enormously disappointing. We had done.
史铎克斯话，情况令人震惊同埋失望。政府过往一直作出极大嘅努力，教育民众喺海滩同埋公园要同其他人维持一条毛巾嘅距离。而考虑到北部海滩地区入边居民连日嚟需要忍受严格嘅抗疫限制，嚟到希望确保其他人安全，但系同时就见到州内其他人无视呢啲嘅规则，将社区置身于险境，情况。实在是令人发指。早前一名女子在珀斯逃离酒店检疫之后被警方拘捕，她将可能面临最高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有在网上发布的多段录影片段显示，这名女子表示担心自己的身心健康，声称自己患有过敏、心律不正和低血压。西澳处理州长兼卫生厅长库克表示，将会采取措施确保逃离酒店检疫的事件是不会再发生。
Well, she made threats like many people do.And obviously,
库克话呢名女子好似其他人一样有作出离开检疫酒店嘅威胁。佢话明显地，当局需要照顾接受检疫人士嘅身心健康，同时亦都要确保检疫设施嘅安全。库克话并唔系喺度揾紧藉口，认同检疫制度系有漏洞，而任何一个细小嘅裂缝都系唔能够接受。 一项由致力应对数码科技对民主制度威胁的倡议组织 Reset Australia 进行的调查显示，澳洲人普遍担心一些的错误信息将会威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努力。调查显示，八成半受访者认为在社交媒体流传关于新冠病毒的错误误导性资讯将会令到民众不愿意接受疫苗。有 65% 的受访者亦都促请社交媒体提高资讯是否真实的透明度。 Reset Australia 行政总监库珀表示，制定策略来到提高有关新冠疫苗资讯的透明度是至关重要。
It's really about providing transparency so that we can...
富柏话有必要提高透明度，令到公共卫生官员能够知道澳洲民众在网上所能够阅读关于疫苗的资讯，从而制定适当的卫生政策，作出反击，并且提高民众对疫苗的信心。睇睇国际的情况，越来越多国家报告在国内发现在英国首次检测到的变种新冠病毒。加拿大证实安大略省一对夫妇感染，他们是并没有外游记录，又或者是接触过高风险人士，而该省就现正处于封锁的状态。西班牙发现四宗病例，全部都是最近由英国回来的人，官员表示他们的情况并不严重。瑞典亦都有一宗是近期去过英国的病例，意大利的拿不勒斯省和威尼托区就发现九宗。日本亦都有病例，由今日开始政府将对所有非居民的外国人封关。欧洲展开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行动，其中领取养老金者和医护人员是最先获得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的疫苗。匈牙利在前日已经开始注射疫苗，其他成员国就在昨日正式展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27个成员国正是处于有利的位置。
Europe is in an excellent position.
冯德莱恩说，欧洲现在正是处于有利的位置，不单只要确保欧洲本身可以得到疫苗，对例如是西巴尔干地区的邻居提供疫苗，对欧洲来说亦都是很重要。这样可以显示欧洲不会只是独善其身，而且亦都会照顾其余的所有人。中等收入又或者低收入国家必须获得疫苗，因为只有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疫苗，大家才会安全。欧盟到年底的时候将会收到1250万剂的疫苗，以每人注射两剂来计，足以为625万人接种疫苗。而法国的医院正是准备分发19500剂的疫苗。巴黎公立医院系统药品主管邱特表示，现在的重大挑战就是安排疫苗及时由极冷的储存冰箱转移到当地的药店和医疗机构。
In our super freezers, we can hold them for.
邱特话，疫苗可以喺极冷嘅冰箱摄氏-80度保存6个月嘅时间，分发嘅时候要喺介乎摄氏2至8之间，有效期将会缩短至到5日。所以所有交货嘅订单都将会写明日期同埋宗数，以便收货嘅药房知道有效期系接住落嚟嘅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签署获国会通过的疫情纾困法案和联邦政府开支法案，将会有大约1400万人暂时失去额外的失业救济金。同时，联邦政府亦都有可能会在当地星期二开始停摆。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桑德斯联同几位国会议员敦促特朗普立即签署法案。他说，特朗普拒绝签署是难以置信的残酷行为。
We are in a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where there is more economic.
桑德斯说，美国目前正是处于自大萧条以来历来对经济感到最为绝望的时候，数百万名工人失业没有收入，若果不签署法案，可能会导致政府停摆，增加民众的困惑和痛苦。总统当选人拜登亦都警告特朗普，拖延签署法案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SBS 电台新闻报道。 以色列展开第三次，亦都系政府期望最后一次嘅锁国行动。由今日开始，以色列会封锁两个星期，并且加快疫苗接种嘅速度。总理纳坦雅胡希望该国能够喺三月嘅时候脱离疫情。以色列喺短短一星期内已经注射咗28万剂疫苗，系全球最快嘅速度。但系纳坦雅胡就希望喺下一个周末嘅时候，每日嘅注射量增加一倍至到15万剂，去到1月底嘅时候，以色列900万人将会有一半人已经接种疫苗。中国内地传媒报道，著名钢琴家傅聪在英国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傅聪的学生、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中国籍教授孔嘉宁在社交网站贴文，指傅聪已经住院两个星期，早前肺部出现复杂的情况，目前需要吸氧，未有进入重症病房。而他的夫人卓一龙亦都有确诊，入院三日之后出院，目前基本无恙。另外，辽宁开原市一个蔬果市场寻日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7死7伤。公安局官方微博通报，姓杨的疑犯目前已经被捕，暂时未知犯案动机，案件就正是进一步侦查当中。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引述警方消息人士说，大约30名身在海外的香港人被警方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通缉，包括宣布流亡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被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林仲恒、前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以及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院前总编辑梁继平等等。消息人士指，被通缉人士涉嫌煽动分裂或与外国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又或者参与根据国安法而被视为非法的活动，相关罪名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通缉名单上的港人多数身处欧美和台湾，由于部分西方国家终止与香港的引渡条约，遣返香港的可能性是不大。另外，涉嫌偷越边境被中国内地拘留的12名香港人，案件将会今日下午在深圳盐田法院开审。12名港人的家属向国际社会发出公开信，要求外国政府派出驻广州的领事到法院旁听，协助确保审讯公平。但是法院就表示案件是闭门审讯，家属旁听都要先征得法官的同意。睇翻嚟本地，联邦政府将一款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嘅药物 Darzalex 纳入药物津贴计划，2021年1月开始生效，系同类型药物入边首个被纳入计划嘅药品。喺津贴计划资助下，普通患者将只需要支付41.3购买药物，而持有特惠卡嘅患者就只需要支付6.6。彼得麦卡纳姆癌症中心嘅普林斯教授话：，今次系10几年。政府首次将多发性骨髓瘤的新药物纳入津贴计划之中。
So Darzalex is definitely not a chemotherapy. It is an antibody.
普林斯教授话 ，Darzalex 唔系化疗药，而系抗体疗法药物。佢嘅作用系同癌细胞嘅骨髓瘤细胞结合，然后启动免疫系统，将癌细胞杀死。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常见而且足以致命的血癌病症，每年夺去大约1000名澳洲人的性命，另外亦都有超过2000宗的新增患者。驾驶保时捷在今年4月发生交通事故而导致4名警员丧生的男子普西，昨晚同警方对峙之后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评估。警方在昨晚11:30左右接报有人大喊大叫和打烂窗户，随即抵达墨尔本市郊 Fitzroy 区的一个住所。42岁的普西站在屋顶同警方对峙，未有发生任何冲突而向警方投降。目前普西在严格条件下保释外出，等候多项驾驶控罪的审讯。他亦都被指控在东部高速公路上拍摄一名警察垂死的情况。一名5个月大女婴上个月15至16号期间在布里斯本南区 Annerley 的一个单位入边死亡，警方正系向一名32岁女子进行问话。负责案件的探员沃茨拒绝透露呢名女子系咪同女婴有关，但系证实佢住喺女婴被发现死亡的同一个单位。佢表示法医病理学测试尚未完成，所以女婴死亡的原因仍然系未知道，但系警方就相信女婴并不是死于自然。
The family were last seen at the Buranda shopping centre on the afternoon, the 15th of November.
玉慈话：该个家庭最后系喺11月15号下昼喺 Buranda 购物商场露面，当时女婴似乎仍然健康快乐，但系翌日早上就被发现身亡。佢话过程间相信发现一啲嘅事故，佢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包括邻居、屋企人同埋亲戚，应该向警方提供资料。澳洲和新西兰的全国身份及网络支援服务 ID Care 警告说，骗徒将会在2021年重点利用民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和人工合成影像，亦即是 Deepfake 进行诈骗。ID Care 的分析员表示，网络罪犯将可能针对明年上半年推出的新冠疫苗行骗，而事实上制药巨头辉瑞和莫德纳都正是同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共同准备可能出现的疫苗骗局。 ID Care 预料骗徒将会冒充为卫生官员又或者政府机关的人员，透过网络钓鱼并且利用有关疫苗的阴谋论收集个人的数据。一项由澳洲研究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新州绝大多数选民支持安乐死合法化。调查结果显示，在1038名受访新州居民当中，有 72% 对安乐死合法化表示支持，13%就表示反对。新州独立议员格林威治今个月较早前宣布计划提出立法草案，立法容许垂死的病者进行协助死亡，预料议案将会出年在州议会入面辩论。体育消息，澳洲网球公开赛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梅利和澳洲球手科基纳基斯是最新获准参与澳网的非种子球手。梅利曾经五次打入澳网决赛，但是近几年因为髋部受伤，世界排名跌至第122位。澳网公开赛将会在明年的2月8号举行。另外，英超联赛榜首的利物浦在主场被西布朗逼和1-1，韦斯咸亦都在主场和白礼顿2-2打和，列斯联就在主场1-0击败了班尼。现时利物浦在积分榜上是仍然以32分高居榜首。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美国和香港股市都是因为圣诞节假期休市。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3396点，上升3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603，对港元5.8961，对人民币4.9740。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一两阵骤雨，逐渐大风，最高28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8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31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34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21度；荷伯特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19度；坎培拉有几阵骤雨，最高29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系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